好，我们今天来一起看《前车可鉴》这本书的第九章哈。对，我觉得第九章其实是承前启后的一章，因为它把那一个前面的整个人文主义的穷途末路给我们表达出来了，对不对？人文主义包括启蒙运动之后带来的理性主义，在一开始的时候前面几章告诉我们说那种理性主义被整个世界接受，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理性主义把人视为一部机械机器，让人觉得越来越反感，越来越厌恶。于是呢，人们反弹理性主义的方式不是说我重新把我的人生的根基不放在理性上，放在上帝那里，不是的，对不对？理性主义是与上帝为敌的，就人生的根基意义价值不在自己这里，不能以人的理性为中心为出发点为核心为根基，不可以，只能是上帝和他的道，对不对？这是理性主义的问题。但是呢，整个世界反对理性主义的方式是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来反对啊，理性主义错了，存在主义也错了，只不过是另外一种错，对吧？那现代人开始把这个非理性的东西放到上层的范围，这就是存在主义，把理性的东西放到下层的范围，就是说你要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呢，你只能从非理性的那个范围当中去寻找，你不能从理性的当中范围去寻找，就是说你只能感觉，你只能经验，你只能体会，你不能思考，只要思考就是太低级了，你居然思考这个不熟练，对吧？你居然好想研究一下这个不行。所以你知道它其实是什么？是另外一种以自己自我为中心，对不对？理性主义其实是以自己的理性为中心，存在主义是以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非理性、自己的感受为中心。那他特别提到几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哈，第一位萨特，很明显萨特是一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那他认为呢，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的意思，他认为一切的事情都是荒谬的，那人怎么来肯定自己呢？这个世界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那人就只能不断的行动行动行动，就你做什么事都没意义，你做什么事都没有价值。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一个漆黑的夜里见到一个老妇前行，无论你是停下车来载他一程或者加油门撞他，这两个行动都可以在自我当中得到肯定。什么意思呢？他绝对说的不是说这个两个事哪个犯法哪个不犯法啊，他说的其实是哲学的意义，就说这个事只要你觉得可以就可以，当然你撞他你肯定要承担法律后果，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哈。就这个行动牵扯不到理性，没有任何标准，没有任何意义，他说的是这个意思，你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就可以。哇，你知道存在主义走向了一种空虚混沌，对不对？渊面黑暗，走向了一种好像越来越混乱的世界观。然后他又举到另外一个的哲学家叫加缪，对不对？加缪这个人很有意思哈，他呢他一方面觉得说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人生一切都是荒谬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自己也不是照着自己的哲学生活的，说如果人生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目的一切都是荒谬的，但是没有哪个哲学家在路上真的就加油门撞了那个妇人，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他自己的哲学无法指引他的人生，就不自洽的。比如说加缪签署了一个宣言，论到说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是一场肮脏的战争，这就是一个价值判断了，对不对？他认为这个是不对的，是错的，是这个肮脏的，这就涉及到了价值判断。什么叫价值判断呢？就是说我在判断它是非对错好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跟自己的哲学就产生了冲突了，因为当他去判断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用理性去判断是非对错，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看第三位哲学家，也是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这一位哲学家叫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哲学家都类似哈， 海德格尔认为呢，一切的事物的答案跟理性是两回事儿。那他特别提出一个观念叫焦虑，对不对？哎，什么是焦虑呢？焦虑跟恐惧不一样。海德格尔说呢，恐惧是有具体的对象的。哎，我怕狗，哎，因为狗出现了，所以我害怕，对不对？但是他说焦虑不一样，焦虑是在人在整个宇宙当中普遍感觉到的那种忧虑的感觉，即使你没有具体的对象，即使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没有具体的事儿，没有具体的对象，你依然可以很焦虑，就是为你对未来焦虑，但是那个事儿压根儿没发生，压根儿没有一个事儿发生，压根儿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你只能在想象当中、幻想当中你在焦虑，对不对？哎，他说呢，焦虑是人存在的肯定。哎，你看他把人存在的根基放在哪里？放在焦虑上。存在主义哲学家就越来越离谱，对不对？有的放在荒，加缪是放在荒谬上，海德格尔放在焦虑上，那这一个前面的萨特放在说没有意义，只能行动啊。所以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呢，他认为从焦虑可以引出人生和选择的意义，虽然这个意义跟理性相对，就是你焦虑就说明你人生有意义。你焦虑就说明你人生可以去做选择，但问题是焦虑是一个模糊的词汇啊，就焦虑是一个太模糊的东西，太空洞的一个东西，你甚至连焦虑的对象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起初上帝说这个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判断是非对错的唯一的标准就是上帝的那句话，对不对？自从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全世界70亿个人就有70亿个标准，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焦虑的都不一样嘛，每个人恐惧，每个人这个选择人生、选择意义的根基都不一样了嘛，对不对？亚当夏娃就只有这一个根基，听上圣洁公义的上帝的话，这就是他的判断的标准和根基。但是自从他们堕落之后，你会发现亚当有亚当的根基，夏娃有夏娃的标准，然后互相冲突，互相指责，对不对？啊，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带来的整个世界的景况啊。然后呢，他们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一如既往的都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的善意，他觉得说没什么意义，都是荒谬，没什么价值，没什么目标。你会发现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他们比理性主义走得更远，对不对？他们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他们比理性主义离上帝更远啊。因为理性主义虽然否认上帝，但是他还是觉得说这个世界还是有逻辑的，对不对？你不能这个是一个疯子，你还得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他的逻辑很脆弱的啊，他的逻辑就是基于自己的判断，那当然很脆弱，没有永恒的道嘛。但是存在主义连这个逻辑也不要了，就世界是没逻辑的，我不要这个逻辑，因为你说这个逻辑本身就是下层的，就是属于理性范围的，就是比较低级的。哎，你还讲逻辑，你这个太低级了，你不够超脱啊，你不够洒脱，你不够这个有那个哲学内涵，这就是理性主义，对不对？所以他开始否认这一切，说整个世界变得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个人的感觉的东西，他从个人的情绪感觉当中来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来看到第141页啊，我觉得他对存在主义呢有一个定义非常有意思。他有这样的一个定义，他说呢，人文主义者要使自己自给自足，不需依靠外力，从自己及个人事物出发，建立自己的共享。哎，跟前面联系在一起了，对不对？那宗教改革认为共享在哪里？那这个世界有没有价值和意义？有，因为那一位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 他应许再来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就这个世界有价值有意义，是因为是上帝创造的，因为上帝爱这个世界，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全部都是共享的范围，对不对？为什么国王跟乞丐可以平等？因为他们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就是共享嘛。神的形象和样式是所有人的共享，那这个就赋予了所有人价值和意义，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他贫穷就没有意义。所以简爱这样说，不要因为我长得丑又没钱又怎么样，你就可以蔑视我。当有一天我穿越死亡，站在上帝的面前，穿越坟墓，我们俩是彼此这个平等的灵魂。那很明显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呀，那很明显是基督教的世界观。但是在存在主义那里，在理性主义那里，简爱那句话是不存在的，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就是理性主义，就是因为你有钱，长得帅，长得漂亮，有学问，你就有意义，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没意义，这些理性主义，对不对？存在主义认为说你有那些也没意义，你有没有都没意义。哇，你说这个走得越来越远，对不对？所以离弃上帝的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空虚混沌。那存在主义在言谈当中往往本于理性只会导致悲观的地步，这一个观念。然后呢，他们尝试着完全摆脱理性去寻找答案。哇，我觉得他们走得太远了，对不对？那当然我们曾经前面提到过，理性主义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把人当作一部机械，对不对？一个分子，一个组成部分。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比如说讲到爱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是说这是上帝放在人里面的，他会说是化学物质产生一个巴多胺，然后经过脑细胞，经过神经传输，也有这个情绪感觉，这个就叫爱。这就是理性主义的分析方式，对不对？把人大卸八块，然后却不管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这个独特的灵魂。当然存在主义反对这一点，但是呢，他觉得唯有绝望的在非理性的范围当中寻找意义，它才能够有意义。所以这个像我们前面说的比理性主义走得更远，对不对？但是人怎么才能够寻找到那种好像下雨，好像这个时不时的刮一阵大风来的那种感受和感觉呢？因为存在主义靠自己的感受和感觉呀。那后来有另外一类走得更远的，那前面几位哲学家都还是停在思考当中，对不对？分析当中。然后接下来走得更远的就是这一位英国的阿道斯啊，赫胥黎，他这样说，他提出要用药物来解决，就是你个人的感受感觉，你那种的体验是不可预期的，他觉得那个是高级的，比理性更高级的。那怎么能够达到那种个人的感受感觉不可预期的体验呢？用药物，迷幻类的药物啊，摇头丸、海洛因，反正这些药物呢，可以帮助人在一种迷幻当中、幻觉当中、非理性的范围当中去找到生命的意义。而这个跟东方的玄学非常的像，因为东方的宗教都是属于那种没有理性的，或者说追求一种感觉的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不对？就是追求那种玄之又玄，幻之又幻的东西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对不对？那东方的宗教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那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呢，西方的哲学家终于走到了要用药物的方式来达到东方宗教的那种神秘感的地步啊。东方在古代的世界观当中全部是神秘的代名词，古代的东方包括中国和印度，在整个西方世界当中是神秘的代名词啊，是这个充满了魔幻奥秘的事情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开始服食这个药物，但是存在主义最终不得不陷入到了一个泥潭。什么泥潭呢？就是根据人类个人的主体性去赋予秩序和意义。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很好哈， 与由客观的因素所形成的秩序的说法相反，必然的结论是真理存在于人的头脑当中，于是客观真理的理想就消失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去确定秩序、意义、价值、目的这些事儿呢，是根据什么确定呢？人类个人的主体性，就我以我作为根基、作为主体去判断这一切啊，这不就是要与神同等吗？对不对？这不就是要如神一般分别善恶吗？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去看创世纪的第三章的那里的经文的时候，为什么那段经文对整个人类来讲意义那么的大哈？其实那段经文在几千年前已经把整个人类的所有抵抗上帝的哲学都在那段经文当中给我们彰显出来了啊，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要与神同等，就是自己来去判断，不需要神来判断。那这个呢，最终呢，产生了许多的摇滚乐队，对不对？你知道，当年大量的摇滚乐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的，啊，就用喊的方式，用那个摇摆的方式去表达、宣泄自己的情绪，对不对？啊，那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感觉到了就可以，不一定你非得有具体的意义。具体的歌词的词汇的价值，就有一些走得很远的，就感觉到了就可以，就单音节的词汇呐喊就可以啊。那这一个呢，其实是第一种的这种存在主义对当代的一个的应用。那第二种的存在主义对当代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印度教佛教。那印度教佛教呢，其实他们强调的是宗教的经验，对不对？那东方的宗教呢，这种的经验或者这种的奥秘感对整个西方呢是产生了很大的吸引的。这个吸引在哪里呢？很简单哈，因为越奥秘越神秘的东西，越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就看你的慧根了啊，就看你的悟性了，不是就看你了啊，就看你了。哎，你有没有发现无限的在整个宇宙当中拔高了自己，就整个宇宙都是可以围着我转的啊，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东方的宗教、东方的文化是不讲逻辑的，就二分法或者说辩证法，一方面另一方面，你说的有道理，但不要忘记了另外一方面也有道理。不是的，在整个西方的世界观当中，在基督教的世界观当中，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就不存在黑白两方面都有道理，只要黑有道理白就没道理，只要白有道理黑就没道理，对不对？那这个东方的宗教的这种的奥秘感、神秘感，或者这种的不讲逻辑，其实到这个19世纪的时候已经非常的吸引西方世界了，非常的吸引西方世界。那其实东方的整个的哲学呢，已经可能在2000年前已经走向腐朽了，但西方的整个哲学呢，到200年前才开始走向腐朽。但是呢，这个2000年前已经腐朽、沉渣泛起，如同僵尸一般的哲学思想，西方人终于觉得说，哇，人家太高超了，把我们能想到的都想到了，我们吃药才能达到那个地步，人家不吃药就能达到那个地步，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对不对？人家不吃药也能达到那个地步，他们就很羡慕。并且越来越多的西方的哲学开始把艺术呢当做非理性的范围在思考，无论是音乐、美术和绘画，这三个是最明显的，对不对？绘画从这个越来越开始这个倾向于抽象派，就抽象派的意思是什么？从具象到这个意象到抽象，就越来越失去了上帝所创造的真实世界的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形象，对不对？你说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个什么意思啊？下楼梯的女人，对不对？你能看出来那是一个女人吗？
看不出来，
你完全看不出来那是一个女人啊。但是他说他是下楼梯的女人，他就是下楼梯的女人啊。然后这个随便拿一桶墨泼在墙上，这就是一幅画。你说这画的意义在哪里？他说有意义就有意义， 所以这个跟存在主义还是有一脉相承的，对不对？那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综合性的描述哈。后现代主义在某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讲的存在主义、怀疑主义、荒谬主义、个人主义这些东西，那或者相对主义，这都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表现。那音乐我们就不用说了，它就是越来越倾向于一种无序的音符啊。然后呢，音乐、美术，都是走向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然后呢，他们都会觉得呢，包括诗歌也是这样子的，对吧？诗歌越来越倾向于读不懂，就可能连写作这首诗歌的人也不确定这首诗歌是什么意思，就写完之后他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那解读的人当然就可以有100万种解读了，对不对？啊，就看你天马行空，就看你想的有多远，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对不对？啊，所以现代人的真实写照哈，就起于理性主义的那种的这个刻板和机械，终于那种存在主义的混乱和无序。那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理性主义是一种刻板的、机械的、不容易丝毫差错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无序的、混乱的，对不对？它其实是一种反弹。那在这种反弹上呢，存在主义把那一个理性的范围归到下层，那种感觉、感受、主观的东西归为上层，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把人生陷入了一种二分法，对不对？那这种的二分法其实让他们越来越开始鄙夷下层的东西。请注意，我们虽然反对理性主义，其实我们并不反对理性。你明白，理性跟理性主义是两回事儿。理性是不是上帝所赋予我们的？但是理性主义其实是拔高了上帝所赋予我们的这个恩赐和礼物，对不对？拔高了这一点，以自己的理性为自己的上帝，这是理性主义的错谬。但理性本身它是什么？它是好的呀，它本身是好的。所以呢，这种的二分法呢，其实就越来越把理性跟非理性分开啊，就理性和非理性甚至变得互不相干啊，变得不能沟通，变得好像中间隔了几千尺厚的钢筋，混凝土，对吧？那这个呢，其实是这种二分法的观念的话，理性他认为说只能引导进入绝望，那它是属于下层的，它是无意义的，它是机械。那在这里面，它不能赋予人意义，但是呢，他们会觉得意义是属于上层的东西，那需要摆脱理性的缚束。他其实摆脱了理性的缚束之后，他怎么说那个是有意义的呢？就这个也没法说，就靠你觉得有意义就有意义，感觉，对不对？你觉得能行就能行，甚至他们连意义都会被否定，人生没有意义，人生就是荒谬。那一旦采用了这种的分隔方法呢，其实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145页最后他特别讲到说，就是问题是你把什么东西放到理性的范围，把什么东西放到非理性的范围，就你抉择的标准是什么，对不对？你说这个是理性的，这个是非理性的，这个事物是有意义的，那个事物是没意义的，那你把什么放到这两个不同的范围当中去呢？你没有标准嘛，对不对？连这个标准都是这个一种好像可以随意来安排的。所以呢，这就是近现代的这种的存在主义。其实呢，这种存在主义导致了现代神学的整个的衰落。我想接下来我多讲点这方面哈，因为这是我的专业，对吧？现代神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存在主义给神学家们打开了一条这样一种通往荒谬、通往无意义、混乱的一条存在主义的路线。其中在神学上一个鼻祖叫做巴特啊，巴特呢，他在神学上呢开始使用一种二分法 把存在主义的方法带进系统神学当中。如果这点听不懂的话，我讲一句话大家就听懂了。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这就是一种二分法，这就是神学上的二分法。
经常学这句话，
我告诉你，这绝对是错的。家绝对是讲爱的地方，家也绝对是讲理的地方。哎，你说哪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不可以不讲理？不讲理，只有罪不讲理，只有魔鬼不讲理。你为什么能不讲理呢？哎，耶稣能不能不讲理？耶稣有没有不讲理过？从来耶稣没有不讲理过吧？那请问，其实我说这个意思，这句话潜台词是爱跟理是什么矛盾的？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爱这件事情跟理是矛盾的，只要有理就没有爱了，只要有爱就没有理了。这才是他这句话的潜台词，对不对？这无形当中受到了存在主义二分法的影响，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受到了它的影响。其实就是理归为了理性主义的范畴，爱归为了什么？存在主义的范畴。其实就是爱是上层的，理是什么？下层的。但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说，神就是爱。哪里是哪个是上层，哪个是下层，对不对？他都是在描述神嘛，怎么能够这样归呢？这样归的原因是，纵然我们没学过存在主义的哲学，但是我们已经被存在主义的哲学在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思考，影响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牧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家庭，影响每一个层面。我们当然会谴责理性主义，如果你在家庭当中用理性主义的方式来对待家庭成员，绝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你在家庭当中用那种放纵主义的方式对待也是不对的呀，溺爱也是不对的呀，对不对？这很明显的。所以你知道，在宗教改革的时代呢，无论是路德跟加尔文，他们都非常有意识的抵抗那个中世纪的经验哲学。哎，请注意哈，中世纪的经验哲学比理性主义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他虽然善用理性，但是他还真不是完全的理性主义。虽然受到一些理性主义的好像的一种的影响，但是他还真不是。即使这样，路德、加尔文、改教家们都其实有意识的没有用中世纪的经验哲学的方式在阐述他们的神学思想。我这么说吧，其实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是一卷灵修作品。人家一开始写这个《基督教要义》，压根就不是想把它写成系统神学，压根就是人家的灵修，只不过人家的灵修很有体系，不是肆意发挥，不是这个哭得稀里哗啦着啊，主太爱我了，感谢赞美主就完了，不是的，它是有真理的根基的，它是有严格的解经的，它是有深深的对神话语的默想和思考的，对吧？那是他的灵修。但是呢，那个的灵修一方面是符合真理的标准和规范，另外一方面它也有心灵的那一个触动和大能，对不对？那个就叫基督教要义。但是呢，我会觉得说加尔文有意识的抵抗了经验哲学，但是加尔文也非常有意识的把那个真理应用到人心当中，不仅应用到人的头脑当中，也应用到人的心当中。那他把整个的生命好像，我这么说吧，当我这样说的结束，就无形当中就把人给分割了啊，分割成理性、情感、意志，这个就是康德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但是圣经的观念不是这个观念，圣经认为说呢，其实理性、情感、意志都只是我们有独特的灵魂的一个内在的东西，它不是分开来的。它就是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表达，理性、情感、意志、公义之心、是非善恶之心、良心、怜悯、爱、智慧，这不都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的表达吗？对不对？那树木没有这个东西，对不对？动物没有这个东西，人有这个东西。所以呢，你知道在一开始呢，之后宗教改革之后呢，十八世纪开始呢，整个理性主义开始占上风在神学上。理性主义一旦占上风了之后，就是意思是 加尔文写基督教要义的方式越来越被人扬弃，然后呢就是越来越是一种说理的命题的方式在阐述自己的神学，不带情感，就是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命题的方式在阐述自己的神学。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后来呢就导致了一个在基督教世界观当中几乎对基督教的世界冲击最大的一个神学，请注意，对基督教世界冲击最大的神学，影响了天主教，影响了东正教，影响了新教，影响了任何一个宗派，这个神学叫做自由派。自由派，因为他们接受了理性主义的预设之后呢，他们把启蒙运动的那个理性主义的思想跟基督教的思想结合，结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自由派呢，因为是理性主义塑造出来的自由的神学思想，他们认为比如说死人复活，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这些事情，童女怀孕不合理，你发现没有，受理性主义影响之后，童女怀孕合不合理？当然不合理啊。死人复活合不合理？不合理。既然不合理，这些是超自然的部分，不是自然的部分，对不对？他们就想要去什么否认，觉得说这不是事实，这就是自由派神学。所以他们否认圣经的权威，他们认为圣经是有错的，他们否认死人复活，否认天堂地狱，否认童女怀孕，否认一切超自然的事情，他们认为这些是不合理的。哎，你发现这就是理性主义，对不对？理性主义的意思就是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这个是不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其实应当用圣经来判断我们的理性是不是对的，对不对？不是我们的理性去判断圣经是不是对的，而是圣经来判断我们的理性是不是对的。但是呢，理性主义就走向了机构的部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接下来呢，理性主义的这种自由派的神学其实也被反弹了。被反弹的方式呢，在正统的基督教内部有两种反弹理性主义的方式，一种就是用存在主义的方式来反弹理性主义。我这么说吧，我觉得基督教世界当中的灵恩派其实就是存在主义的，被存在主义的哲学影响的太严重了。你仔细想想就是这样的，对不对？追求自己的感觉感受，追求自己的独特的经验，独特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认为那个才是属灵，认为那个才是对的，比如说在地上打滚，那个才是圣灵同在的表现。你没打滚，你不属灵，你心太刚硬，你头脑太大，你理性太强，所以你倒不下来。那你发现没有？但是你打滚的圣经依据到底在哪里？就是你怎么说这个圣经真理的依据在哪里？哎，你又不属灵了吧？你又头脑太强了，你理性又太强了。圣灵的同在，那个是奥秘的，甘心的人就领受，你不甘心的你就领受不了。你就看个人领受了，你发现没有？这套话语系统跟存在主义几乎是如出一辙。就这个东西是属灵的，是上层的，你理性是下层的，是你不属灵，你还没走到那儿。我是骑自行车的，你是步行的，对不对？我自行车的当然比你快了，你步行的当然慢了。你现在是圣灵的时代，是一个新时代，你不接受，你这个太低级。哎，你发现没有？这个其实是，这个其实是受存在主义的影响的。换句话说，存在主义的这一个敌基督的哲学思想，深深的影响了基督教内部的灵恩派；理性主义的这个敌基督的哲学思想，深深的影响了自由派。看起来这俩，理性主义跟存在主义南辕北辙，其实是一个妈生的，就是魔鬼生的，都是抵挡基督的道理的，对不对？都是抵挡圣经的，真的都是抵挡圣经的，都是高举自己的而不高举神的真理的。所以这种的状况呢，就塑造了当代的神学的状况啊。这是第一个哈，就是灵恩派对理性主义对自由神学的那种的回馈。那第二种，还有一种 就基督教世界当中的基要派。基要派其实也是回应那个自由派的。自由派说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死人复活，没有神迹，他否认了超自然，对不对？当然我们认为他是错的。那基要派如何回应呢？基要派认为说有天堂，有地狱，有死人复活，有童女怀孕，有一切的超自然。他当他问你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说有就是有，我就信有。但是你问我为什么有，这个反正有就是有。你明白基要派的意思了吗？基要派的意思是他深刻的强化自己的信仰的预设和前提，但他不给人解释为什么要有这个预设和前提。他说我不解释，我就是这样信的，我不跟你对话，因为你走偏了，你不信，你是不信的人，你是属魔鬼的，我不跟你对话。你发现没有，我们必须承认基要派都是敬虔爱主的弟兄哈。但基要派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自己画地为牢，为了免受自由派的妖魔鬼怪的影响，他不敢踏出这一步来，不敢跟人对话，甚至不敢使用理性，不敢使用文化，不敢回应世界，因为一回应他就有可能被他影响，对不对？所以不回应，只要不回应我就一定是对的。那他当然比自由派，自由派不是我们的弟兄，基要派当然是我们的弟兄，但是呢我认为连这种的态度也是有问题的。这种态度呢，他其实是被吓怕了的表现，被自由派吓怕了的表现。所以你们发现哈，自由派理性主义导致了两个在基督教内部的世界当中催生出来两个，一个是基要派，一个是灵恩派。灵恩派不管你那一套，灵恩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蔑视你，对不对？你本来就不属灵啊。基要派呢，基要派说不对话，不聊天，免得被你影响了。你不信主的人，我是信主的人，咱俩井水不犯河水，基督与比利有什么相关呢？咱俩不能聊天。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扭曲的方式，对不对？你知道路德跟加尔文都是回应这个世界的，清教徒都是回应这个世界的。清教徒从来都不是不跟这个世界对话的，而是他要用一种符合上帝的那种属天的世界观来回答这个不幸的世界，对不对？耶稣、保罗都是用神的道回答这个不幸的世界，对不对？那不幸的世界，文士、法利赛人每一次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不要跟他讲话哦，彼得，不要跟他们讲话，免得被他们影响。”耶稣有没有这样？耶稣反而不断地告诉他们，他们错了。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行这些事，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等等等等，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难用得着。你那个观念是错的，大儿子是错的。等等，耶稣一直在回应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不对？那保罗也是这样的，那约翰也是这样的。那我的意思是呢，其实呢，这种其实是自由派推生出来的当代这一百多年这一百年所产生的，一个是灵恩派，一个是基要派，所以宗教改革的世界观既不是灵恩派的，也不是基要派的，甚至也不是自由派的，对不对？所以宗教改革的世界观是一整全的一种的基于神的道的所形成的。好，那接下来呢还有第三类，就是回应理性主义推生出来的，或者说为了回应理性主义的自由派的神学呢，推生出来了另外一种，其实这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方法论，就是新正统主义，就是新正统存在主义神学。那这些神学呢，他们会认为说呢，圣经在理性的范围内确实有错的地方。你发现没有，他其实是被这个理性主义的自由派给说服了，对不对？童女怀孕、天堂地狱、这个死人复活，这个不合理，那理性这个自由派这样说的，对不对？然后新正统主义被说服了，说圣经在理性的范围内确实有错误的地方，但是他加了一句，他觉得你说圣经有错吧，这个总还得信下去嘛，怎么办呢？然后他加了一句说，圣经在非理性的范围内能使人领略到宗教经验，所以现在我不跟你讲理了，我只跟你讲爱，对吧？ 你别再跟我讲理了。即使那个圣经当中呢，新正统神学认为圣经当中不存在有内容的命题，就是说他所表达出来的那个真理啊，不能被验证。如果你想验证，那不行。甚至也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你只要信就可以了。它是一种信仰的信仰，就是说呢，在新正统的那里呢，它开始变得不跟你说是非对错的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感受和感觉的问题，这个气氛烘托到那儿了就可以，感觉到了就可以。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讲呢，新正统主义说即使圣经有错又怎么样呢？我就是信，我有那个感觉，我有那个体验，我就觉得神是爱。那你说耶稣没从死里复活也没关系，我就是信。所以新正统神学呢，它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呢，自由派连信都不信了，对不对？但是他说即使错了我也信啊，这就是新正统的神学。后来的高等批判其实也是这种的状态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开始越来越多的强调一种体验，强调一种经验，但是呢，他的体验和经验可以跟内容毫无关系，就是没有那个内容，我依然可以有那个体验。哎，你发现还是存在主义式的，对不对？就没有那块石头，但是我还是觉得躺在上面挺舒服的，这是存在主义的问题，对不对？啊。那新正统主义呢有一个看法，那一位新正统主义的神学家说，有人告诉我说，基督教之所以能免被人指为神话，乃是因他有无需提出证据的特许。我回答说，无需提出证据的特许除了能保证无需提出证据的特许之外，根本不能保证什么，因为这个名称是没有意义的。哦，这不是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哈，他是一位神学家。那意思是，你觉得基督教的历史性的事实的内容不需要被验证？那你觉得不需要被验证这句话，除了不需要被验证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容？就你否认事实是没有办法的。那新的这一个自由神学认为，圣经并没有触及宇宙和历史。所以新自由神学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基础可以把圣经的价值应用在历史的处境当中，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都是一样。因为每一件关于宗教的事情呢，它都放在了非理性的范围内，对不对？那理性的范围内呢，它没有地位啊。关于宗教的事情，关于价值的事情，关于道德判断的事情，在理性的范围内没有讨论的余地。那这个就是本体世界跟现象世界的割裂，对不对？人就可以凭着自己的感觉感受来判断是非对错。我多说一点哈，我认为呢，尼托生的神学思想几乎也是被这个来影响。这么说吧，尼托生特别有一个著名的神学思想，就是人观，就是三元论，对不对？灵魂体啊，这个属灵人、属魂的人、属肉体的人啊。什么是属肉体的人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这样的人就是属肉体的人，对不对？那什么是属魂的人呢？整天思考，用自己的思考理性研究去研究神的人，这个就是属魂的人啊。这个理性、情感、意志全部都是魂的东西啊。什么是属灵的人呢？不知道，我至少我不知道，但是他就主耶稣就是属灵的人，但是那个是没内容的，对不对？因为他把那一个背后的全部都给割裂开来了。那按照使徒保罗，什么是属灵的人呢？使徒保罗会认为说，锻炼身体的人也是属灵的人，因为你保守神的殿嘛，你好好的锻炼身体，你有常识，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锻炼身体，这个是属灵的人的其中的一个特质，对不对？哎，祷告、读经、灵修，读书、研究、写作，这是属灵的其中的一个特质。思考是其中的属灵的一个特质。
这换句话说，保罗认为说你的理性情感意志用来去敬拜神，去默想神，去爱神，去跟随神，这个是属灵的表现。所以尼德森把这种灵魂体割裂开来呢，其实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在这种的影响当中呢，其实整个上帝呢，就说他把整个上帝给虚化了，把那个属灵的这个概念给虚化了，虚化到一个地步，说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你一旦说清道明，那个就属于魂的东西啊，那你只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呢，就会产生说很高深，对不对？因为你一说出来，这个就不高深了。你这个人理性比较强啊，你这个人学问比较强，你这个人知识比较强，但是不属灵，但是不属灵，那你就得必须问他说，哦，知识比较强，理性比较强，学问比较强，这个表达比较强，不属灵，什么才属灵？就这个不就是属灵的其中的一部分的表现吗？哦，请注意哈，它不是全部的表现，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的表现。使徒保罗说，我求你们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呢？使我得着口才来讲明福音的奥秘。这使徒保罗说的，对不对？口才这个属灵吗？按使徒保罗认为很属灵，对不对？让众圣徒为他祷告得着口才来讲明福音的奥秘。哎，福音的奥秘还用口才来讲，你这个太不属灵吧。福音的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就是福音的大能，你还想用口才来讲。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祷告的。使徒保罗说，这就是属灵的一种的表现。所以千万不要，就做个正常人吧，做个正常人，不要搞那些玄玄乎乎的东西。越玄玄乎乎的东西，那个越是受存在主义的影响。正常人是好好锻炼身体，好好吃，好好睡，好好读书，好好祷告，该干活干活，该祷告祷告，该爱家人爱家人，该讲道讲道，该好好的预备写奖章就好好的预备写奖章，这就是属灵。该好好的为主摆上就好好的为主摆上，这个就是属灵。那除了这些，读经祷告灵修聚会服侍帮助别人，爱家庭，运动，这个爱惜身体，除了这些之外，你说什么才是属灵？除了这些之外，你属灵的概念已经被挖空了嘛，对不对？你说这些都不属灵，那什么才是属灵？那个就被挖空了。你说心非常好，难道人家做这些事儿就没有心吗？那个不是割裂的，人家做这些事儿也可以用心来做呀，对不对？当然可以了，登山宝训当然强调心，强调动机，对不对？但是难道人家好好的做这些事儿就没有心了吗？不是的，对不对？啊，当然是可以的。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失去了这些，其实就是把背后的所有的东西全部挖空。只停留一个概念，就属灵的概念，只停留一个上帝的概念，只停留一个敬虔的概念。但是上帝的概念、属灵的概念、敬虔的概念越来越空的时候，越来越虚的时候，人们在其中是得不到喂养的，得不到满足的，得不到生命的塑造的。因为越来越空，越来越虚，那就看你的悟性了，就看你有没有慧根了。那这个其实沦落到了东方的玄幻主义的色彩。那我觉得这一章呢，其实帮助我们来梳理整个现代哲学跟现代神学的一个起源。现代神学最大的悲哀，居然听了现代哲学的谎言，没有好好的梳理。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透过这一章也可以至少在思想史上来梳理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在哪里。好，我就分享到这里。